您现在看到的是今天上午韩国釜山国际机场贵宾厅门前的画面。在今天上午10点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这里举办中美元首峰会。特朗普啊是29号啊去的韩国访问，到了韩国之后呢，先见了韩国总统李在明，双方搞成了一个峰会啊，所以此时此刻呢，他正在韩国的庆州。而习近平呢是今天上午一大早从北京坐专机呢直接飞往韩国釜山，一下飞机之后啊，双方就要立刻在机场的贵宾厅那个地方举行双方的元首峰会。9点半左右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特朗普啊先坐着他自己的海军陆战队的飞机啊飞到了釜山机场，从釜山机场一下来之后呢，美国总统的野兽车队啊就从清一平开到了贵宾厅的门前。大家可以看一下特朗普的这个野兽座驾非常气派啊，有3排座，看起来那是加长版的，据说那玻璃啊都很厚啊，用机关枪都打不透啊。特朗普的车一停下来，马上就有4个安保人员把那汽车给围起来了，尤其是外侧马上有一个人挡住特朗普那个位置，那也就是说你对面要是有狙击手啊，一枪你只能把这个安保人员给打死，打不到特朗普。特朗普啊从这个野兽座驾中间就走了出来，进了贵宾厅。10几分钟之后呢，习近平的红旗车队也从清一平啊开了过来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习近平的红旗车队也蛮气派的啊，我数了一下大概有10辆车，习近平的这个座驾呢大概是第3辆。习近平的座驾停在这个贵宾厅的门前之后啊，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啊，习近平的这个座驾跟特朗普的座驾比起来气场稍逊几分，因为习近平的这个红旗车也是专门坐的啊，据说也是机关枪打不透啊，但是呢它有2排座不是3排座。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安保人员级别是完全一样的，习近平的车在门口一停，马上中方的安保人员也是4、5个直接就把习近平的车给围起来了，尤其是外侧也站着一个哥们儿，手里拿一包，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狙击手要打的话你就打我，替习近平挡子弹。然后习近平呢就从这个红旗座驾中间啊走了下来，门口呢有一个美方的白宫方面的这个代表啊在门口迎接习近平，双方就进去了，这周围一大帮记者簇拥着啊。此时此刻呢，特朗普啊是站在贵宾厅的里面啊，贵宾厅在会议室门前临时搭了一个小台子，这个小台子呢悬挂着中美双方的国旗。哎，特朗普在这个地方提前习近平早几十秒到这个地方，哎，习近平进来之后呢，哎，特朗普啊在这个地方跟习近平握手，有媒体专门统计啊，双方一共握了有10秒，时间还挺长的啊。
Mr. President, th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joining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t's a great pleasure to see you again.
Good to see you again.
I'm glad you have returned.
Yes.
Me too.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successful meeting, I have no doubt.
我肯定我们今天会成有非常成功的会议。
But he's a very tough negotiator. That's not good.
但是他是很强烈谈判者，这个不好。
We know each other well.
我们相互之间非常了解。
President, do you plan to sign a trade deal today?
言下之意，习近平不好对付嘛。这习近平跟特朗普啊，已经6年没见了，双方也算是不打不相识的一对这个老朋友啊。
President, do you plan to sign a trade deal today?
Could be.
有可能。
We have, we'll have a great understanding.
但是我们会达成很好的。
We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e've always had a great relationship.
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好，关系都是很好。
我们之间的关系。
他问他是不是他将会买美国的大众？
你就是台湾的。
他们在商议。
紧接着就有一个记者问啊，他说：“你们会谈台湾问题吗？”因为台湾问题。也一直都是国际媒体猜测的习近平跟特朗普啊这个谈判过程中间的重要内容啊，因为中国就放出风来了，说希望美国明确提出来反台独，而不是说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那就是进步了啊，你过去只是支持一个中国，你没说反台独啊，说中方要求美国反台独，而美国那卢比奥已经放出风来了，我们跟中国谈判我们不会牺牲台湾的利益的啊，所以有记者就问：这次谈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谈台湾问题？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one. 习近平在这个场景应该说是完全没有说话。紧接着，双方，习近平跟 特朗普手挽手就进了那里面的小会议室啊。但是这个非常小的谈判室啊，在前几分钟是有一个开放双方媒体拍摄的环节，双方的开场白是允许记者拍的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进去之后呢，特朗普还是先发言。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a great honor to be with a friend of mine, really for a long time now, if you think about it. The very, very distinguished and respected president of China. And we will be having some discussions. I think we've already agreed to a lot of things, and we'll agree to some more right now. But President Xi is a great leader of a great country.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it's an honor to have you with us.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特朗普就说了啊，实际上这个我见到你还是很高兴啊，我们已经在很多方面都达成共识了，还有更多的方面也会达成共识的，我相信肯定我们能谈得很好。说的比较短，紧接着习近平拿出小本本，然后就开始讲话了啊。
President Trump, it is a great pleasure for me as well to meet you. And it feels very warm seeing you again because it's been many years. Since your re-election, we have spoken on the phone 3 times, exchanged several letters, and stayed in close contact.
习近平讲的话内容呢，比特朗普长。他讲了这么几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也是很久没见到你了，我心里也挺温暖的，是不是？你言下之意，你看你中间有4年没当总统，我也不太好见你，是吧？那现在你又当了总统，又见了啊，这见了之后呢，这个在今年我们都通了3次电话了，还交换了几次信件，彼此双方啊有很多的联系啊。
And our joint guidance, China-US relations have remained stable on the whole.Given our different national conditions, we do not always see eye to eye with each other, and it is normal.
然后就说，中美作为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啊，互相之间有些利益不一致，有些摩擦，很正常，非常非常正常。但是你我是中美关系的共同带头人呢，我们必须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那么由此呢，我是愿意在这个基础上跟你们互相倾听，咱们再达成协议的啊，表现得非常有诚意。紧接着他还是顺便拍了一下这个特朗普的马屁，他说您啊特别关注世界和平。
总统先生是很关注世界和平，热心推动地区热点和平。前段时间你为促进加沙停火协议做出的大贡献，我表示赞赏。你访问马来西亚期间，又见证了柬埔寨和泰国就边境和平协议签署的联合声明，为此做出了努力。
在这里，我给大家补充一下啊，大家都知道柬埔寨和泰国最近一段时间不打起来了吗？双方在边境冲突啊，打起来之后呢，最近就在东盟会议期间，10月26号。柬埔寨和泰国就在东盟会议期间双方签订了一个边境的和平协议，这个和平协议就是双方啊不再往里头派重武器了，然后呢扫听地雷等等啊，就是这么一个暂时的停火协议啊。习近平紧接着就讲了，
中方也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支持潜台战，同时就当前各种热点劝和措施。
其实夸了特朗普之后也是在夸自己，我告诉你，柬埔寨和泰国双方能停火，我们中国功劳也是大大的。大家都知道呢，泰国和柬埔寨那有一轮谈判就是在中国上海搞的嘛，言下之意就是说，你看你对世界贡献很大，我也很大。
当今世界还有很多难题，中国和美国可以共同展现大国担当，携手且对两国世界是时候。
中美双方两个大国如果携起手来，可以共同解决这个世界上很多棘手的难题，不光涉及到我们中美两个国家，也是对整个世界那造成巨大的贡献啊。习近平最后就讲了，他说我是愿意这么做的，那实际上言下之意就看你了。
我期待着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总统先生将发言。谢谢。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good to have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这是这个习近平讲话的内容啊。习近平讲完话之后，又有记者抢问呢。估计是有个美国记者就在这问特朗普。
Mr. President, why did you change your nuclear plan? Why are you going to be doing more nuclear testing?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这个问题提问呢，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在这次中美元首峰会之前，美国特朗普突然宣布美国要恢复核试验，这可不得了啊！因为美国的核试验已经多年都停止不搞了。那一旦要是搞核试验，那不就给人感觉好像要重新进行全球范围内的这个核冷战、核军备竞赛吗？当然，大部分人都认为美国的这个做法是针对的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前一段时间搞核导弹嘛，然后美国好像是针对俄罗斯要恢复核试验。那不管怎么说，那记者关心这个问题也就问啊，特朗普也没回答，就此双方就开始了闭门会议啊。趁着双方闭门会议期间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这次中美元首峰会的一些背景信息啊。首先第一点啊，这个中美双方现在的 APEC 会议啊，已经成了中美这两大国家元首啊非常重要的外交舞台。大家都知道 APEC 现在就是鸡肋啊，搞了这个亚洲太平洋的很多国家的元首凑到一起啊，每年搞个嘉年华，其实什么也谈不出来。但是对于中美这两个国家来说， APEC 为什么特别重要呢？因为自从2017年特朗普访问中国以后啊，特朗普不是回国之后就发起了中美贸易战吗？中美双方的关系应该是跌入了自从建交以后的冰点。那么在这之后，中美双方的元首再没有进行过互访，就拜登当美国总统之后啊，四年期间中美元首都没有进行过互访，这是中美自建交以后的首次啊。但是中美作为两个大国，你有事总要见面呢，因为你这么多利益冲突，你总不能直接就干，对不对？还有一个底下很多人谈不了啊。所以 APEC 会议现在原本是一个多边的元首峰会，大家一起凑热闹搞嘉年华的，已经变成了中美双方最重要的外交舞台。因为互访嘛，你关系这么冷淡怎么互访啊？那于是就借助着 APEC 这样一个多边元首峰会呢，双方搞双边的元首峰会。你比如说习近平跟特朗普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2019年在大阪搞这个 APEC 会议的时候啊，习近平跟特朗普见面了。当然那次见面非常不愉快啊，就在那次峰会过程中孟晚舟就给抓起来了嘛。当时习近平还不知道啊，但我估计刚见完之后，习近平回国之后就知道孟晚舟被抓了，所以肯定是非常生气。至此特朗普跟习近平就再也没有见面了。那于是乎就变成了拜登嘛，拜登跟习近平见面也全都是通过 APEC 会议。大家都知道，那旧金山峰会的时候，那不是习近平当时第一次把这个红旗轿车运到美国去了，然后坐着自己的红旗轿车去见拜登，那个场景啊大家可能还记得啊。所以你就知道了，中美双方现在实际上就是通过 APEC 来见面。你就比如说这一次你说特朗普参加 APEC 其实都是个幌子。 APEC 实际上是从31号开始，也就是明天才开始，31号和1号这两天。但是大家都知道啊，特朗普29号就到了韩国见了李在明，然后呢30号见习近平，见完习近平按照计划特朗普将直接坐美国的空军一号回美国了。也就是说 APEC 会议他都不参加了，那大家在一起啊，各个国家的元首开幕的时候拍照，闭幕的时候开照，特朗普通通缺席旷课了。那由此可以说明什么？由此可以说明，其实特朗普这次到韩国的釜山目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见习近平。所以 APEC 这种多边的元首峰会现在已经成了一年一度中美元首啊见面最重要的外交舞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说这一次啊中美元首峰会特别重要呢？大家都知道啊，特朗普今年年初上台了，上台之后三月份他不就发动这个世界贸易战，还不是针对中美的啊，所有的国家他都加关税，要加30%的，又加50%的，又加80%的，是吧？那么所有这些国家面对美国的时候都怂了嘛，但是中国不怂嘛，所以中美在今年三月份之后呢，就形成了非常强的这个贸易战， 你加关税，我也加关税，你加关税，我也加关税，最后加到100多，加到100多之后呢，没办法了，都已非理性了，是吧？结果呢，双方叫停之后，双方的这个中国的何立峰跟美方的这个贝森特就悄咪兮兮开始搞谈判了，是吧？那你双方都遇到这种志气的领导人怎么办呢？从英国的伦敦开始谈，谈到日内瓦，最后又谈到马来西亚。在日内瓦的时候，双方应该说是达成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协定啊。这个框架协定呢，就是把中美双方的关税先降到10%。这个降到10%，过去因为在川普时期啊，已经加了20%了。后来芬太尼不又加了20%吗？再加上这个10%，一共是50%。那么这个为了将来达成一揽子协定，制定了一个90天的宽限期，就是90天之内，咱们按照协议来啊，这90天双方要赶紧谈，谈成中美双方就外贸方面的一揽子的终结性的协定。但是啊，这之后啊，谈判实际上不太顺利，非常不顺利，双方摩擦不断。就在这次峰会之前，特朗普还说了嘛，我要给中国从11月1号开始加征100%的关税。为什么100%？因为中国在芬太尼这方面不好好搞。然后呢，大家都知道，在10月14号，美国又宣布对中国所有的船只进入到美国加收港口服务费。当然中国也不含糊啊，那10月14号这一天马上开始宣布反制，对美国的这个船只进入到中国也开始征收这个港口服务费。双方一时半会儿这个剑拔弩张啊。应该说中美双方这半年来啊，在围绕着经贸问题啊，双方实际上谈了很多轮。但是啊，我看那个 BBC 啊和纽约时报的概括非常准确啊，就中方一直坚持谈判对话，但是绝不后退，绝不妥协。那么这个应该说是美国在发动贸易战之前完全没想到的啊。那我们可以数一下啊，美方和中方双方的分歧，也包括手上的牌究竟有哪些啊。美国手上的牌呢，当然第一是关税了，对中国的关税，那就是一直可以加中国的关税嘛，对不对？这是美国手上最重的一张牌，最大的一张牌。另外一张牌呢，就是那个英伟达的芯片，这些高科技的芯片不能卖给中国，这是对中国人是卡脖子嘛。另外一个方面，在关税之外，美国又开始搞这个码头的服务费，针对的是中国，说你中国的这些船呢，你们都是搞倾销，你中国的成本太低，你建的这船那我们都没有优势了嘛，所以要对中国收这个码头服务费啊。这是美方手上的三张牌。而中方手上的牌呢，大概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就是稀土，大家都知道今年美国对中方啊开始搞这个贸易战的时候，中国第一时间对美方反制的时候打出的牌就是稀土牌，就宣布对自己国家出口的稀土啊实行名单管制，军工企业我不能给你啊，对美国就要实行配额啊。这美国当时一下子就有点措手不及啊，因为中国控制了全球90%的稀土生产和出口嘛。那稀土虽然说占中美贸易额度非常少，但是这个东西不可替代性非常强，所以打了美国一个措手不及。大家都知道川普这次到日本访问跟日本签署的协议是什么呢？美国和日本准备联手合作，在澳大利亚那边搞稀土矿，生产稀土，避免中国对美国和日本卡脖子嘛。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周期比较长，暂时还是不行啊，所以中国手上的这张稀土牌，这是对美国比较疼的啊。所以中国已经把稀土武器化了，而且这个武器在美国有重大让步之前，中方是绝对不会撒手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大豆。大豆呢，大家都知道啊，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大豆消费国和进口国，中国一年大概进口大豆啊7000万吨，中国自己的大豆啊对外贸的依存度啊高达83%，就自己能够生产的大概只有17%。中国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大豆消费国，中国人就是爱吃大豆嘛，是吧？但中国自己呢，生产大豆的成本远远高于美国和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主要是因为啊，美国这边的种子非常好，因为转基因大豆啊，这个种子都控制在美国的那些农业公司手里头啊，这些大豆本身可以防虫，然后产量又非常高。另外一个呢，美国和巴西啊，广袤的中部平原啊，他们那些都是集体的大规模的种植，所以成本要远远低于中国。所以中国过去这个大豆主要就是在美国和巴西这几个国家采购啊。在2016年左右的时候啊，中国的7000万里头大概怎么分配的呢？大概在美国啊进口3000万吨，占中国整个进口额的45%。然后从巴西呢进口41%，从阿根廷呢进口10%，其他所有国家进口4%，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比例啊，美国差不多出口额的一半全部卖给中国了。那这个对美国来说就很重要了啊。但是自从2016年中美不是开始开打贸易战吗？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的数额就开始逐年的降低。到了2024年的时候啊，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的数额大概只占中国整个大豆消费量的18%左右了，跟它的峰值下降了一半还要多啊。那与此同时呢，跟巴西那边进口的增长了30%，跟阿根廷那边增长了90%啊。那也就是说，这个买单都给了巴西。那对美国来说就比较疼了，尤其是今年，今年从1月份到9月份，中国从美国是没有进口一吨大豆。那贝森特自己都讲，他说他就是一个大豆的农民呢，他感受到疼啊。那么就在这次中美元首峰会之前，中方宣布，也就是马来西亚谈判之后，中方宣布从美国呢购买3艘船的一共18万吨大豆。这个消息一传到美国啊，那美国的豆农欢欣鼓舞啊，价格立刻反弹啊。本来这个美国大豆的价格啊已经跌到了过去5年的最低价，结果就是因为中国买了3艘这个船的大豆啊，价格一下反弹到了最近18个月的最高点。但是现在美国大豆的价格啊，跟阿根廷那边比起来，跟巴西比起来还是低啊。每普舍尔美国的大豆的价格是1.7美元，那巴西呢是2.8美元、2.9美元。那你想想，那比巴西的价格，大豆的价格要便宜1.1到1.2美元呢。但中国由于现在是把大豆啊当做武器啊，我就买巴西的，我不买你美国的，所以贵一点也没关系，宁可买贵的巴西大豆啊，也不买美国的。但是你想想，中国已经占据了大豆全球市场消费的57%，你不卖给中国，说实在的，大豆你生产出来你是卖不出去的，印度人不怎么吃大豆。所以中国现在也把大豆当做自己的一个武器了啊。第三个方面，在港口服务费这方面，中国也实行对等报复。美国10月14号这一天不是宣布对中国开始实行港口服务费吗？当天中国就开始宣布对美国的船只进入到中国也开始征收港口服务费，而且收的还挺技巧的，每吨400块人民币。而且还告诉你啊，每吨四百块啊是每年都涨，每年的4月份都涨，一直涨到2028年要涨到1120块钱每吨。那这个相当于对美国进口中国的商品另外加关税嘛。那就是说关税我们双方都已经达成协议了啊，暂时不动了，但是你收码头费我收码头费，那不相当于关税又征起来了吗？而且当时规定还挺细的，说一艘船呢，你在中国停靠好几次，只是第一次收，其他就不收了。比如说你先停的是上海港，然后再到宁波港，那宁波就不收了，上海收一次。还有一艘船一年中间呢最多只收5次，过了5次以后就不收了，哎，鼓励你多来往中国运货啊。但不管怎么样吧，这个中美双方围绕着其实谈判进行的非常不顺利。10月15号这一天，贝森特啊就讲了，他说中国那个谈判代表叫李成刚，他说李成刚是战狼啊，说这个李成刚啊要把美国放到地狱火里头去焚烧，那话说的很严重了啊。而是李成刚这个人呢，8月份的时候美国不请自来，然后在美国对我们进行羞辱啊，他说这就是战狼，说在谈判过程中拍桌子，是吧？就有人说了，李成刚在跟这个贝森特谈判过程中直接抄起手机跟国内打电话，对那个英伟达他们实行什么反倾销调查啊，非常强硬，不好对付。
And I'll tell you that we've had 4 rounds of talks, Geneva, London, Stockholm and Madrid, and both sides approached them with great respect, and this individual did not. He showed up uninvited in Washington and said, quote, China will cause global chaos if the port shipping fees go through. So I don't believe that China wants to be an agent of chaos, and maybe they used to have the wolf warrior diplomats, so you know, maybe he thinks he's a wolf warrior, we don't know.
他说完了之后呢，没几天中国就免掉了李成刚啊 WTO 特使这个职务。所以很多人都猜测，是不是中方看到美国贝森特抱怨之后把李成刚给换了呀？其实不是，反其道而为之。因为李成刚身上现在最重要的职务是什么呢？就是商务部的谈判代表，就是对美方的正部级。 他的那个 WTO 特使的这个工作其实现在也没有意义了。啊，紧随其后，那不是前几天在马来西亚谈判的时候，何立峰又带着李成刚去了。这贝森特一看，这哥们儿不但没有职位降低，好像重要性还变得更强了啊。谈判完了之后，李成刚还出来说了，
中美双方就此进行了建设性的探讨，美方表达立场是强硬的，中方维护利益是坚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中美双方啊，要想达成一个终结性的贸易协定是非常困难的。在马来西亚这个谈判完之后呢，这个贝森特呢出来接受记者采访，他说呢，中方啊稀土他已经准备啊推迟一年开始实施了，就整个稀土的政策啊。但实际上就是在这次十月初，中方不仅仅就是在三月份的时候对那些重金属进行管制，又增加了五个稀土啊，什么那个火啊、耳啊什么之类的，一共五种稀土啊，就进一步扩大了，对美方的卡脖子那就更来劲了嘛。所以这次马来西亚谈判过程中间呢，贝森特就说，他说中方有可能要把这个稀土管制呢推迟一年，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也说中方准备购买美国大豆，然后呢我参照中国的这个商务部的那个公告啊，也讲了双方对90天的宽限期啊有可能会继续延长。这个呢就是中美元首峰会之前啊双方谈判的内容啊。从这些谈判内容大家可以看到啊，中美双方的谈判非常非常的艰苦。就是在这次中美元首峰会之前，特朗普都说了，他说我跟习近平啊在这个地方准备见4个小时。那言下之意就是很多重大的事情我准备跟习近平亲自去谈呢。但是我的预计呢，我的预判呢，这次谈判不会顺利，不会谈出来一个终结性的版本，了不起会谈成一个阶段性的协议。这个阶段性的协议呢，最重要的你比如说稀土啊会推迟一年，然后呢这90天的宽限期大家继续延长，继续延长90天，然后让贝森特啊跟何立峰带队接着谈。终结性的版本我认为几乎是没有可能来达成的，当然这是我趁着他们开会期间我自己预测啊，大家接着看。韩国当地时间1点钟左右啊，习近平和特朗普的元首峰会结束了，两个人呢从这个美军基地这个大楼里头走了出来啊。走出来之后啊，这特朗普啊一直在跟习近平耳语，我看后面也没跟着翻译啊，我也不知道这个特朗普啊有没有想到人家习近平都不太懂英语啊，就不停地在跟习近平讲话，一直到习近平下了台阶，特朗普还下去还在跟习近平讲呢。我估计啊他肯定是跟习近平讲，听说你说能活150岁啊，然后你有没有什么方法教教我，我也想活到150啊。紧接着双方握手告别啊，然后习近平先离开了谈判的地点。大家可以看一下习近平的车啊，离开现场的时候周围啊有4个保安呢、啊，安防人员跟着车跑，一直车跑离了整个这个区域之后，这4个安保人员才算是停下脚步啊。然后这个中汽车队呢就离开了谈判现场。几分钟之后呢，特朗普呢也离开了啊，坐着他这个野兽座驾直奔空军一号。到了空军一号这个地方呢，特朗普就直接上了飞机了。特朗普要离开韩国直接回美国了。他上了飞机之后呢，贝森特他们啊还比较兴奋呢。我看了一下，那贝森特带着他那谈判组啊，就以这个空军一号为背景啊，在那合影，一排人啊，在那合影。合影完了之后，那贝森特呢，还专门拿自己的手机出来，让旁边的人专门给他自己拍了一张照片。我也不知道他是觉得这次谈判特别顺利啊，还是什么原因啊？因为这次特朗普啊跟习近平的谈判一共持续时间是1小时40分钟，谈判开始呢是韩国时间的11点15分左右。到1点钟左右就结束了嘛。但是特朗普啊，他在这次元首峰会之前不是讲了吗，他准备跟习近平谈4个小时，那估计有很多大事比较难谈啊。但是现在1小时40分钟就结束了，那么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谈崩了，对不对，双方不欢而散，对吧。一种可能呢就是双方谈的出人意料的顺利，不需要谈那么长时间了，不需要耽误中午饭了嘛啊。那么具体谈判的内容呢，因为这个元首峰会之后啊也没有记者会嘛，所以呢都要等后续的消息的披露。这特朗普啊坐着空军一号就起飞了。那特朗普这个人你知道那性格特别急啊，到了空军一号那记者就开始问他了啊，跟习近平谈的怎么样啊。特朗普就说
okay, Hello everybody, I thought it was an amazing meeting. He's a great leader, a leader of a very powerful, very strong country, China. And what can I say? We have, it was an outstanding group of decisions, I think, that was made. A lot of decisions were made, too. There wasn't too much left out there. And we've come to conclusion on many very important points, and we'll be handing that to you in a little while. We're having, because there was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many of them very important. We're in agreement on so many elements.
非常成功，非常非常成功。如果说是满分是十分的话，我要为他打十二分，那这个兴奋溢于言表啊！他说，中国和美国几乎在所有领域内都达成了共识。具体哪些领域呢？那他马上就开始说了啊。
Large amounts, tremendous amounts of the soybeans and other farm products are going to be purchased immediately, starting immediately. If you notice, President Xi authorized yesterday for China to start. Did you know that? Right, China to start buying in very large quantities of soybeans and other things, which I appreciated. That was a very nice gesture.
首先是大豆，中国立刻买美国的大豆。然后呢，中国要加大对美国的投资。投资多少咱不知道，细节没透露啊。紧接着他就讲了
On fentanyl, we agreed that he was going to work very hard to stop the flow. You know, it's a very complex subject because it's used for lots of different reasons, including anesthetics and things. But he's going to work very hard on it, precursors,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some real action taken.I've agreed, as you know, I put a 20% tariff on China because of the fentanyl coming in.
美国准备把中国的芬太尼的这个关税啊，过去不是20%吗？降为10%，而且马上实施。那现在美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总体份额大概是57%啊，那现在一下子大概就降到了45%-57%之间，一下子下降10%。
Which is a big tariff.And based on his statements today, I reduced it by 10%, so it's 10% instead of 20%, effective immediately. I believe he's going to work very hard to stop the death that's coming in.
紧随其后是芯片，英伟达的芯片最先进的 Blackwell， 那时候我们美国不能卖，其他的都可以讨论，都可以商量，后续让中国和美国具体去讨论去吧。他说可以讨论和商量，那估计就是准备卖给中国了啊。除了最先进的英伟达的 Blackwell 不卖以外，其他应该算解禁了。稀土问题，他说了，稀土问题全都解决了，没问题了。
So we continue to produce the rare earths and buy the rare earths and everything else, you know, when you see from other countries. But China is that whole situation, that roadblock is gone now. There's no roadblock at all on rare earth. That willHopefully disappear from our vocabulary for a little while.
言下之意啊，以后就不会再有关于稀土的这个障碍了啊，那就不知道了。那回过头来，我们要等中方的正式的公告来看关于稀土的管制啊是不是解除了。然后紧接着记者就问了，说你这个达成协议没有啊？他说很快，很快就达成了。紧接着他又追加了一句，他说不是很快达成了，事实上已经达成了。他说达成了之后啊，这个协议呢是一年期的。但是呢，双方每年可以重新谈，谈完之后可以自动续约。那这个虽然不是一个终局方案，但是毕竟跟那前一段时期那90天休战期比起来，那中美双方是可以年度达成整个经贸的这么一个这个结果的啊。那么如果要是按照特朗普的这个规划来看啊，那应该说是中美双方算是近乎已解决了今年的关税问题的冲突。那个港口服务费没提啊，但我相信肯定双方就自动就解除了，因为你想啊，这么困难的问题嘛，因为当时那个所谓的港口服务费啊，这实际上也是双方在这个关税之外互相使得一个小动作，那么大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啊。然后特朗普还说了，明年4月份我去中国，然后呢，这个习近平会到美国来访问，我们中美两个国家是两个伟大的国家，我们共同可以解决世界上的很多问题，你看这些话， 就很像这个习近平啊，在那个双方元首峰会之前开场白那顿话。习近平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中美双方嘛，共同可以解决这世界上很多棘手问题啊。那节目的最后呢，我来分析两点啊。首先是第一点，我个人觉得中国所采取的就是那些所谓的对美国的报复性措施发挥作用了。我不是讲了吗，中国手上有几张牌啊，第一张牌稀土，第二张牌大豆，第三张牌就是你要搞那个港口服务费，我也给你对等搞港口服务费啊。这几张牌应该说是彻底发挥作用了，那么最终导致美方实际上降低了自己的关税。现在中方的关税呢，芬太尼关税从20%降到了10%啊，不算2016年、2017年美国对中国加征的27%、28%啊，实际上中国这次的关税总水平已经降到了20%，降到了20%啊，我个人觉得中国已经完全可以接受了。你要知道啊，日本现在跟美国的关税水平是多少？15%，韩国这次特朗普到了韩国跟韩国总统李在明谈的也是15%，但是那个条件是相当苛刻的呀，韩国要给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呢，日本好像更多呀。你想一想，那这都是美国的盟国，你还收15%呢？那中国和美国那已经是竞争对手了，那20%的关税，我个人觉得中方的谈判目标已经实现了，完全可以了，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啊，那么中美之间达成了一个协议，说明什么？说明中美之间啊，已经由过去的那个美国单方的贸易制裁，然后中国呢妥协那样一种模式啊，走出来了，变成了一种什么呢？双方互相卡脖子，然后呢共同来妥协，最后达成协议的模式。这个应该说是划时代的。过去呢都是美方一说中国我要给你加关税，那中国就赶紧跑到美国去跟美国谈，然后呢就是尽量让美国少加关税。那川普的上一个任期内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模式嘛。但这次事隔7-8年之后，当中美第二次进行关税交锋的时候，中方的实力增长了，美方过去的模式失效了，中方开始采取一系列的对等反制，从稀土到大豆到这个其他的方面跟美国正面刚，这个正面刚达成了效果，形成了非常重要的结果，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互相都得妥协才有可能达成协议。美国这次也明显妥协了，妥协的是什么呢？就是英伟达的芯片，你过去你封锁的那种程度，那现在看来是在中方的稀土武器的攻击之下，美方也做了适当的妥协。就在这次中美峰会之前啊，特朗普在他自己的真实社交网上发了一条帖子，他说 G2 将很快在一起见面啊。这个帖子啊令人意味深长，为什么呢？因为 G2 这个词最早是美国一个经济学家提出来的，所谓的 G2 讲的就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在经济领域内已经变成了全球共治的局面。那么由白宫把它发出来啊，说明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现在也慢慢认可了这个国际经济秩序由过去的美国一级主导慢慢正走向中美两国共同主导的格局。你要说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吗？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我个人认为是。所以未来若干年啊，中美双方既斗争又合作，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构成一个新的国际经济格局，恐怕这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未来世界发展的趋势吧。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在我们的共同引领下，中美关系保持稳定，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时而也会有摩擦，这很正常。面对风浪的挑战，我和总统先生作为掌舵人，应当把握好方向。我始终认为，中国发展，我们总统先生要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并行不悖。中美两国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这些年我公开讲多次，中美两国应当做伙伴，却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要求。 前几天两国经贸团队在吉隆坡举行的新闻座谈，就解决各自当前的主要关切大局的几个共识，取得积极进展，也为我们今天的会议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我愿继续谈论中美领导对中美关系打下一个稳固的基础，也为我们两个各自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总统先生十分关注世界和平，热心推动地区热点问题。前段时间你为促进加沙停火协议做出的大贡献，我表示赞赏。你访问马来西亚期间，又见证了柬埔寨和泰国就边境和平协议签署签的成果，为此做出了努力。中方也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支持柬埔寨展开。我们是这个当前过的热点的全部错，当今世界还有很多难题，中国和美国可以共同展现大国担当，携手且对两国和世界努力大事实施。我期待着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总统先生将会议见。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good to have you on tonight.